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国土清净，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三十一，净国照见十方愿。这个愿文的意思是这样表达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刹土清净庄严，每一块地面上、墙壁上、宝树间都能够彻照现出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的种种情景啊，所看到的这些他方世界的情景的情况，就如同拿着一面明亮的镜子睹见自己的面相一样的清晰。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便不取正觉啊，这一愿是发得很不可思议的啊。阿弥陀佛因地看到他方世界它的构成的材料，或者以瓦砾、土石啊、金银铜铁啊这些为它的构建啊，虽然材质有优劣的不同，然而有一个总的现象，就是清净程度不够，不能彻照远方的景物啊，所以他就发了个大愿啊，要使自己刹土的一切构建是自己清净广博庄严，十方无量世界的一切情景呢，都能够摄受到净土的清净的景物里面啊，所以这就用镜子来比喻啊。西方净土就像一面镜子，十方刹土的景象就像镜子里面的面影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啊，这个国土清净呢，这是指清净功德庄严了啊。这种清净的程度啊，它有甚深的这种道理存在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外境呢，都是阿弥陀佛的心流现出来的啊， 佛心是离开一切垢染的，清净至极的。所以这个西方净土的体性也就非常清净啊。那么佛心它是横遍十方啊，数穷三际啊，所以由这个心变现的土质啊，它也具有这样的心的法性啊，所以它也能够横遍十方啊，十方就是八方上下，这叫十方，代表无量的世界啊，所有的刹土啊。那么佛心是能够数穷三际，那么这个西方净土的法性的显现也能够显现十方世界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些情景，这叫智如三世啊，佛心的智慧如到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啊。那么这个清净的国土啊，也是代表着这个转世成智啊，佛的那种大圆净智啊。大圆净智它就在这种因陀罗网里面，这么一个宝珠，清净的宝珠，就能把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刹土，它也像一个个宝珠的信息都能够含摄过来啊。一个珠子就包括无量多的珠子的信息，而且是重重无尽啊。所以这个国土清净到了这个程度，它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情形，这就是皆悉照见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啊，那你看这个西方净土的任一个地面，任一棵宝树，任一个墙壁里面，都是清净到这个随意可以含摄十方一切信息。所以这个皆悉照见啊，从能照的净土来看，能照的净土它就是亦多相极了啊，广略相入啊。西方净土的这个一法能够含摄他方世界无量的诸法，而且是广狭相融啊。西方净土一个刹土的这种任一个狭小的地面、墙壁、宝树间，这个就像一个屏幕啊，啊，电视的屏幕，能够照见任一远方刹土的所有的境界啊，这叫一尘一叶啊，皆悉引照十方刹土啊。那么广狭相及，我们在其他的经典当中也看到啊，你比如《维摩诘经》里面讲那个维摩居士的藏师啊，啊，当时文殊师利菩萨带了很多的菩萨和声闻去啊问计呀 啊, 啊，代表释迦佛去问讯啊，示计文殊啊这个维摩诘大师。当时这个维摩诘大师呢，就把这个房间所有东西全部撤空了，就是一张床，他自己躺在床上啊。那么文殊菩萨带了很多菩萨声闻来了，到这里舍利佛就动那个念头，这在哪坐呀？你坐的地方啊只有一张床啊。这念头一动，这个维摩居士就知道了，就他都是讥讽狠厉的，说你是来求法的呢，还是到这来找坐的啊？那释利佛当然说我是来求法的，不是为了来坐的啊。问了之后，维摩啊，虽然这样啊 你想做也可以。他就问文殊菩萨，你觉得哪个刹土的这个座位最庄严啊？文殊菩萨就说了一个刹土，他就到那个刹土啊，借了32000个狮子坐来。那个狮子坐的高度是42000由旬呢，啊，很高的狮子座啊，那些菩萨都能升到座上，那些声闻都升不上去。那么32000狮子座就在藏师里面，藏师的意思就是一藏见方就叫藏师了，啊，能够包容得下。那个狮子座在这里，它没有缩小，这个藏师没有扩大，啊，毗梨耶城也不会显得拥挤，啊，这在这个这就是不可思议了，空间超越了，啊，这叫再狭而广，在维摩居士的藏师里面，然而容纳了这么多狮子座，啊，那么极乐世界它的法性土，这个极乐世界的土的广袤程度本身是广大的，可以说是再广而广，就显出更为大不可思议的景象啊。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刹土里面，任一个这个局部能够显示他方世界的全体的境界，所以这个能造的法性土不可思议。那么从属造的刹土来看啊，它都是用了啊这个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刹土，诸佛国世界，说明属造的刹土无量无边啊，不可数不可说微尘数刹土都能够在西方净土的任意啊局部照见，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刹土不能照见的，所以就叫皆悉啊，皆悉啊。所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随便想看看娑婆世界你的亲属啊道友现在怎么样啊，哎，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念头一动就能看到啊，比现在的这些最好的电视机还灵敏啊，不需要这个中介的仪器啊，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犹如明镜睹见面相啊，这里还表明看到的不是依稀仿佛的啊，云里雾里的，而是看得非常清楚，就好像有个有天眼通的人拿着一面镜子看自己的五官面相看得那么清楚一样啊。那么这一点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啊，很不可思议的。这个我们读到善财童子在参到51位善知识弥勒菩萨的时候，就到了毗卢遮那庄严藏大楼阁，就是弥勒楼阁啊。他在弥勒楼阁里面，就这个弥勒菩萨一弹指，马上打开了那个楼阁的门啊。善财童子一看到里面，哎呀，整个的境界是太不可思议了啊，种种大自在的境界啊。那个楼阁里面又有无量重的楼阁啊，一一楼阁显现弥勒菩萨从因地发心到等觉菩萨，以及在他方世界示现八相成道的种种身份、种种过程、种种供养、种种度化啊，以及看到啊这个他方世界的或者佛的世界、菩萨的法会、声闻的法会，乃至啊 六道众生种种的情景啊。那么你看弥勒楼阁，他也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他也亲近到那个程度，能够透过弥勒楼阁的任一个局部看到他方世界所有的境界啊。那么善财童子一看，心生大欢喜，踊跃无量啊，他就得到了离一切想，除一切障，灭一切惑这样的效用，无碍解脱之门啊。由于这一普见，就能够心就普运了啊。由于普见一切，他的心也就广大了啊。由于这个广大其心故，就入到了不可思议的方便智啊，方便智啊。当时他正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啊，弥勒菩萨又一弹指叫他起，他马上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似的啊，告诉他这是法性如是。法性如是什么？这些境界看到的，你说它真实吗？你也找不到它的实体，如梦如幻，如影如想。这种情形是由于真如不守自性呢，它依照一种因缘就成了这样的事相啊，成了这样事相，也是自性本具的。所以出现这个情况啊，在西方净土，在任一个清净的地面墙壁上见到他方世界所有的境界，这都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以及往生者的自信的善根力啊，法尔自然的产物啊。那么看到这个它有什么好处呢？由于这样的境界是由法性显现出来的，这个净清净刹土就是佛心，就是法性啊，就了知这个清净境界是自心的表现，这个自心就是佛。哎，就透过这样的清净的国土来反过来使自心清净啊，以佛的大自在来开发往生者的自心，以佛的大平等来广大往生者的心，以佛的果地上的实力威神来照察自心啊。那么按通途教理来看，能够见到无量无边刹土九法界众生种种的情形，这要到一生补处菩萨才能够得到的境界啊。然后这一愿透显出来啊，它是针对一切往生者乃至待业往生的天人都能得到这种受用啊。念头一动，想见就见，不想见也就没有形象啊，不能说张开眼睛就看到很多东西，你不想看他还天天在眼面前晃啊晃，那也是麻烦事啊。他也是随心所欲啊，你想见现前，不想见即而不见啊。这样透过境界啊，就能够回归自信，看到他方世界的佛菩萨在那视线八相成道，同时他也能够闻，不仅能够见到，而且闻所见到的不会忘记，所闻到的音声能够忆词，所思维的不会杂乱啊。而且他是称信出来， 不需要经过思维啊，从中他就能够了解大圆镜智是怎么回事啊。大圆镜智就像海印三昧，一照所有的境界他就当下这个完整无一的照全，没有前后左右的这个差异啊。就好像那个大梵天王，他要统治啊，统帅三千大千世界呀、啊。他有一个宫殿是水晶做成的，水晶就相当于现在玻璃啊，他也是很不可思议的。那个在水晶宫殿里面，他就能够观见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境界，种种人物在做什么事啊，都现在面前。就好像观看手掌心里面的宝珠一样啊。而且这个欲界天六天的宫殿啊，阿修罗宫殿啊，包括三个道众生，它同时显现，中间不会混在一起，那些混杂啊。像我们常常净土中有个说法，就是我们在此间发心念佛，西方七宝池就有一朵莲花，这朵莲花呢就标上了念佛人的名字，在西方净土。那么如果透过这一愿，我们是不是了解到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啊？西方净土清净到极点，他方世界所有众生的念头境界都能够隐现在西方净土吗？啊，所以我们的念头，我们的行为也跟西方净土是交生互摄啊，没有丝毫的隔离啊，只是我们的业力啊，是这个不割的这个法性土，我们把它隔开了。然而在西方净土，在佛菩萨的眼里是啊，隔而不割，对我们是不割的啊。所以我们念头一动，马上西方净土七宝池就会有现象展示出来。这也是表明净国照见十方的一种功能性的表现啊。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自地以上，至于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度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言是奇妙，超足天人，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恨，若不如是，不取正觉。好，这是第32，言是超诸天人愿啊。这一愿的表达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刹土，自地面以至于虚空，具有着种种的庄严啊。地面和虚空的宫殿楼观啊，七宝池、八功德水、种种莲花、种种七宝树 啊，国度所有一切的万物都是由无量丰富的珍宝、百千种宝箱而共同合成，庄严修饰，奇特微妙啊，超出天人的一切庄严。这些万物啊，所蔓延的宝香能够普遍的熏到十方世界，他方世界的诸菩萨闻到西方净土的宝香，都能升起修习佛的清净梵恨。如果这一愿不满足，就不取正觉。好，这一愿是阿弥陀佛进一步来庄严净土的愿啊。上一愿谈到净土清净啊，能够显现奇妙的境界啊，但是没有表达这种依报的庄严，它的构建的奇妙还是显得未能尽善尽美啊，所以进一步发出这一愿啊，我刹土当中所有的一切宫殿楼阁万物都是以无量的珍宝合成的，这种珍宝当中又能发出妙香啊，那么珍宝有光色，妙香啊，又加上妙香，它就超胜了啊，跟他方世界就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啊。比如我们这个世间也有珍宝，像金银啊这些，但是虽然有它的光色，甚至也有一定的柔软性，但是它不能发出香味，没有香味啊。那么我们这世界也有些香，像沉香啊、麝香啊、藏香啊也有，但是它有香味，却没有珠宝的光色啊，所以它不完美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它要使它的珍宝的光色里面有香啊，香里面有珍宝的光色，哎，这就奇特微妙了。有这样的宝香珍宝作为构建，它的万物就极为的庄严，而且能做种种殊胜的佛事啊。那么这一愿三十二愿的主要是谈到构建的珍宝和宝箱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是谈它的一般万物的庄严，前面已经谈到啊，它的庄严程度就是一切有天眼通的人都没有办法来辨别它的名称和数量啊。西方净土它有地下的庄严，地下有这个金床啊撑着这个地面啊，那么它的地面也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土地那么黑暗的，它是透明的珍宝琉璃地啊，所以能够看到地下的底部，那么地下支撑的也是无量的珍宝，所以地下的珍宝的光色和地面的珍宝的光色啊遥相呼应啊，非常辉煌啊。那么地面上又有无量无边的宫殿楼阁啊， 楼台公社啊，这是地面的庄严啊。然后它有虚空的庄严啊，这些宫殿可以在虚空啊，虚空里面有无量的宝网，宝网当中有很多的宝珠啊，宝珠里面又能够放出光色啊，上面还有绫罗，虚空还有乐器，风一吹过绫罗，还发出种种美妙的法音啊，所以这就啊，在这西方极乐世界有很多的七宝池，里面有八功德水，这个水也是珍宝，以一种液态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个水也是有光的，有色的，有香的啊，旁边岸边又有种种的宝树啊，哎，它这个是一个全方位的庄严啊，那是目不暇及了啊。那么后面我们都会介绍到，现在这一段特别谈到这些万物的庄严的是由什么构建的啊？这里所提出的是珍宝和宝香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常常指七宝啊，无量寿经也常常讲七宝，有时候他又用无量的珍宝，所以七是代表圆满，不仅仅是指七宝啊。那么这个宝呢，它不仅仅是事相上的，它有表法的意思啊。这种无量的福德的显现就得用珍宝来表达了啊。那么福德显现是从法性里面出来的啊，比如说它的黄金啊，它的颜色不会变化，它的体性没有垢染啊，它黄金的柔软性可以随心转化做种种的啊配件啊，而且令人遣除贫穷，得到富贵啊。所以这些黄金呢，它是代表着法性的常乐我净的四德啊。另外像水晶，它透明到极点呢，它就能够以一法摄出无量的法啊。摩尼宝珠，它有如意的意思，你随便什么布，什么颜色的布，或者放在什么颜色的水里面，它随着这个不同的颜色显现它的颜色啊。比如金刚宝，哎，它有它的坚固性，能吹灭一些烦恼之山啊。能胜宝啊，就释迦毗陵伽宝啊，能胜一切。哎，所以这个珍宝也是自信显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万物的构建不是木材石块了，它是珍宝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得点珍宝，金银珍宝，赶快要宝放到保险柜里面去，稀有金属啊，西方极乐世界遍地都是，就像我们的石块俄罗斯一样的多，是这样的情况啊。这是珍宝来庄严。在第二种是香啊，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很注重的啊。香有离开污秽的这个作用啊，香是有种弥漫性的，能够散发，能够啊腾空啊，它有它的弥漫的用。那么这个我们为什么注重香，这跟我们的身心的状态有关系。我们本身是很污秽的啊。唐代的这个持戒精严的道宣律师啊，由于他持戒精严，就感得天人常常给他送供养啊，送供，而且隐形保护他啊。他有一天下台阶的时候，一不小心呢，就从那个台阶上要摔下来， 这要再摔下来的时候，那很危险的，从那台阶摔下来，至少要这个脚要摔坏。在摔下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给他扶正了。哎，黑夜当中是谁？他说你是谁啊？哎，那个人说是天人来跟着他保护他的。哎，所以他曾经跟这些天人还不是一个的，有好几个对他很有缘保护他的，就有一些对话啊。他把这些对话曾经啊写了一篇著作啊，叫《天人感通录》啊，《感通传》啊，记录下来。啊，其中有一个天人叫费氏，他谈到啊，说这个人的臭气呀、啊，这个人间臭气上熏到空中啊，能够熏到空中的40万里，但是天上人都很清净的，所以就很讨厌这种臭气，但是又不能不来呀、啊。你看佛都以悲心来了，所以天人尽管很讨厌这个臭气，也不敢不来。他谈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焚香？因为我们太臭了，是吧？所以赶着这些善神天人来，你焚点香也好一些啊。所以以香为佛事啊。那么在天竺国呢，这个它天气比较炎热嘛。再加上身体比较发臭，那个流的汗一般都比较臭啊，所以他的习俗要涂香涂香，所以常常那个习俗也对那些涂比较好的香啊供养那些长辈圣人啊，他有这个习俗。那么这个香在我们佛教当中，它有一个很强的表法意思啊，就是熏呢、啊，熏习。香虽然它一小点，然后它发出的香气可以弥漫啊，这就表明我们的善心善行虽然微弱，但是一旦回向一下，它就可以普遍充满啊。所以这个你看，善财童子在第21禅参青莲花长者啊，有时候又叫玉香长者，他所继位的就是继十回向位，十回向位的第一回向啊，就是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他为什么用回向来把这个香来表达呢？这个青莲花长者住在广大国啊，一般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第一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实际，这一回向就使我们的心一下子广大了。所以能够做回向的这样的修行的，就住在广大国啊。那么一个香薰呢、啊，是以戒定慧为香啊，以他的慈悲平等为香啊，他这个一熏习就能够令人发起善端，灭除恶的习气。所以这个熏呢、啊，就是善和恶之间互相熏，就像两头象在打斗，看谁打得赢啊。那么无明熏真如，熏真如也熏无明，这就是善恶之间在熏了啊。如果真如的熏的习气占上风，那么恶它就自然就退隐了。如果无明熏真如，无明占了上风，那恶就是它的主人翁了啊。所以要熏习啊，要熏习。所以在这一卷里面啊，阿弥陀佛他想得非常周全的，用这个宝香来做佛事，来熏习他方世界所有修行人的心，使他在一个扬善方面提供一个真上缘啊。所以最终落脚的是兼修佛恨啊。当他的真如自信上来的时候， 他当然就会精进的修行佛的行持了，清净的平等的慈悲的行持。如果无明占了上风，他就修凡夫行了，分别执着贪恋啊，欲望的满足啊。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啊，这个世间我们透过诵经念佛修行，能够在这种善的发挥方面产生它的作用。玉祥长子他在告诉善财童子说，他能够知一切香的体性啊，能够拿这些香来行善事乃至做佛事。比如谁得了什么病，他知道什么香能够治什么病，什么香能治什么病。如果一个人恶性很重，他能够有一种香让他一闻能够断恶。他如果心里不平衡，有那种忧郁症，他有一种香能够治忧郁症啊。如果这个人性格很娇慢很放逸，他又给一种香能够离开娇慢放逸啊。一个人他念佛念不起来，哎，给他一种香他能够发心念佛啊，乃至于这个香还能够做很多福德事。比如想供养，一个香一来，哎，他这个就能从空中掉下很多供养具啊。那么转轮圣王都要打仗的时候，他给他一支香，使他的四种兵都能够腾空起来。哎，他这个你看娑婆世界呀，这个玉香长子还是讲娑婆世界这些香都有这些能力。那么我们想，阿弥陀佛他的威神愿力加持的这些香所现行的，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啊。这个在明代有一个优婆夷，他就专门念佛，他对香很在意啊，每天念佛之前供香都在想这个香让他直达阿弥陀佛的净土去，他有这个念头。结果有一次啊，他的儿子接他到家里住一段时间，他在儿子家他也随身带着西方三圣，带着他的香，在儿子家也披着一个佛堂给他。他在念佛的时候，哎，忽然就有一股香味飘过来，就绕这个房间绕了三天以后呢，这个香就在他的墙壁上现出了西方三圣啊。现在西方三圣还不仅自己看到了，就是周边所有人左右邻舍过来一看也都看得清楚啊。那有其他人就用干净的毛巾来擦那个墙面，那一擦那个三圣的形象更为光亮，他出现这个境界啊，所以他对念佛就更有信心。然后过了四年之后，他是念佛当中说了句佛来了走的啊。也许同修是有一些啊这个体会啊。我们有时候念佛的时候念得比较投入的时候，在不经意状态当中会忽然闻到一种香味，这种香味还真的你说不出它是什么香，也许你当下并没有燃香，但是它有个香味飘过来啊。那么出现这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一愿我们就不奇怪了， 这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西方净土的每个万物里面都能放出宝香，这个宝香本身就要带着佛的愿力变到他方世界的啊，就是要加持他方世界的，是要让他开发他的善根，修行佛恨的啊。所以出现这个情况，一方面是这种感应道教了，他是透过这个名号，这个名号里面就有宝香嘛，如果跟这个名号的感应正好耦合上的，这个宝香就透过这种音声符号光明，就从西方净土那个一真法界就透到了我们这个娑婆的现象界啊。我想闻到这种异香的情况绝对不是个别的例子，有很多同修都有这种宗教体验啊，绝对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好，那么这些合成的这个宝香啊，其香普熏十方世界，就是它的妙香能够遍到十方世界啊，能够令一切接受这种宝香熏染的人能够香光庄严啊，能够香光庄严。哎，所以这样的一个庄严是超出天人了啊，是天人所没有办法去比拟的啊。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证据啊。好，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蒙我光明出其身者，身心柔软超过天人，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第33，蒙光畜生获一愿啊，就是蒙到阿弥陀佛光明照出身体能够获得利益这样的愿啊。这愿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种种种类的众生啊，蒙到我光明照出其身体，他的身心都会柔软，其柔软的程度超过天人，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好，这一愿也都是很不可思议，跟我们每一个念佛人息息相关啊。阿弥陀佛见到他方国土虽然也有佛的光明遍照，但是所得到利益还是有限啊。那么世间也有些光明，像日月星三光啊，它跟佛光就更不能比拟，只能在现象上照明，不能对众生的内心产生作用，不能开启啊众生的智慧和善根啊。所以就发愿啊，自己的光明周遍十方世界，使众生得到殊胜的法益啊。那么这个 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等啊，这是指啊这一愿所批的众生的根种类啊，这个种类那就包含很广了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阿鼻地狱众生啊，诸天人民鸢飞暖动之物，都在弥陀的光明铸造摄受之下啊，某某光明照着身子。这里面我们要注意，阿弥陀佛的光明它是遍照十方世界，然而对是不是所造的众生都能产生一种触的作用呢？这里光明要接触得上，如果无动于衷，没有一种互动，这个触产生一种互动才能够实现这一愿的利益。那么怎么产生互动？这里面要注意啊，观经讲得很明白啊，阿弥陀佛的身光遍照十方世界，摄受念佛众生啊，对念佛众生摄受不舍啊，这就是你要念佛，这一念佛就是能感之机，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遍照，这是已早已成就的一个报身的功德，所以要感得出其身，就是要相信阿弥陀佛光明功德。那么这个光明是透过名号来传达给我们的啊，名号是一个媒介啊，所以我们说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运作的操作系统有两个重要的这个啊要件，一个是名号，一个是光明啊，这个光明是法性的光明，愿力的光明，无形无相，所以它是借着有形象有音声有符号的这个名号来传达给众生啊，因为我们众生是一个闻符号的众生啊，是一个现象界有攀缘心的众生，他没有办法跟那个法性的光明对接，所以一定要透过有形象的这么一个方便，才把众生的心光跟弥陀的光把它互动起来，这一互动起来就产生一种照出的作用，出就是能够感动他呀，就像绵里藏针呢，一触动我们内心一种东西就激活了，如果触不动那就不行了啊，就好像世间上无论父子之间朋友之间上下级关系，你能否有缘，能否投缘投机，也得要触动啊啊，特别是青年男女谈恋爱，如果你不能进入他的内心感动他，这个缘就没有啊，所以要触啊。那么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显发的是十二种光明功德啊，一定是我们的啊这种能念的心透过符号啊跟这个名号的光明功德对接产生感触啊，这个触有身体上的触，有心理的触啊，那么身体接触到我们身体就会健康，心理接触到心理就能健康，这个佛的光明是太不可思议了啊，我们念佛就有佛光出来啊，能念的心是有心光，所念的名号是阿弥陀佛的光，这一念有光明出来，它就能够产生种种的作用啊，比如说它能够引发众生的善心啊，这里它举出身心柔软了，身心柔软是表明蒙光照出之后得到利益啊， 身，这个色受想行识里面，这个身属于色蕴，受想行识这四种蕴属于心理现象啊。这个柔软是这个身心都很柔软，就随性与法性啊。这个柔软说明我们的烦恼、我们的孽障消灭的表现啊。身心柔软就健康啊，刚强，像生牛皮一样，一折就断，就不正常啊。所以老子也说柔软胜刚强啊。人啊，在青少年，特别婴儿，他身心非常柔软，你摔他几下没有问题，有生命力。到年老了都僵硬了，你轻轻一摔都断了，死亡也就快来啊。所以身心柔软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啊。那么这个柔软状态能够发善心啊，这方面例子也很多了啊。我原来听到一个啊，一个比丘尼跟我讲他母亲的一个事情。他母亲很早就想出家啊，最后呢他决定不出家了。不出家是为什么呢？这个老居士啊，他非常精进，就是专门念佛啊。一般来说他就是一天两顿饭之后就到阁楼里面去念佛，一天要念十多个小时，不好啊，什么都不管，专门念佛。念佛开始他对佛号还是不一定有很深切的信心，只是念念，大家都说念他也就念。哎，然后在他念佛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现象，他念佛这个阁楼上有一只老鼠啊。这老鼠呢，一般老鼠都很怕人的，但是念佛的时候这老鼠呢他不怕他啊，他走的时候也跟着走，他特别是坐在那念的时候，那老鼠就在旁边坐坐啊，跟他对面坐坐啊。这位老居士念佛嘛，他自己心比较柔软，当然对这个老鼠也就比较柔软了，都不惊动他，就对着他念佛啊，对着老鼠念。哎，老鼠在念佛当中，他觉得一看他的神态很安详啊，很舒服的样子，他就念得更有劲，就为他念念念啊。这样的大概有一年多了，一年多他有一天在念佛的时候，那老鼠就在他面前念念念，念到他要念完要起来的时候，这老鼠不动，不动，他很奇怪，为什么不动啊？再一看，这老鼠还真的蹲坐在那里，就那么走了。啊，哎，这个老居士一看，这个念佛不得了啊，很好啊，啊，觉得算了吧，我还是一心念佛去了，就不打其他的妄想了。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异类的众生呢、啊、因为人一念佛就有光，这个光就使这个老鼠感到很安逸很安乐。那老鼠都很机灵的啊，很灵光的，哎，你看他就开发了他的善心，老鼠就跟着他一起念佛，当然是用老鼠的语言念了啊。哎，你看在念佛当中走了啊，走。那么念佛呢，还能使一些众生这种恶的心呢、啊、降服下来啊。去年我到北京去，有一位啊这个女同胞啊，应该说她是成功人士了啊，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啊。这个他说他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他单位上也有个信佛的人跟他讲过念佛的好处，还给他送了一串念珠，他也就带在身上，但从来没有开始念啊，只是觉得比较新奇啊， 但那位学佛的朋友告诉他，你碰到紧急情况一定要念佛啊，他记得这句话。结果有一次还真的碰到一个情况了，这个现在城里也是这种感情生活啊什么的，一个男同胞就是爱上他了，就是对他这种追求不已。有一次把他约出来之后，约出来本来在外面走，想想这个已经不好意思了，就正好想到他有个同事出国了，把一个钥匙给他，要他常常去喂他的家里的一只狗啊，他每天要行使这样的一个帮忙。他就先到这个朋友家，他也不想理那个男的。那男的随着跟到后面来，他正在喂那个狗的时候，那个男的从厨房里面拿了把菜刀出来了啊。这屋子里面这个只有两个人，那个男的他恶狠狠的他们说，你今天不答应我，我就杀了你。这时候他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就吓坏了，想跑吧跑也跑不掉了啊。这想到今天碰到这个事，哎，他就想到碰到紧急情况念佛。好，他说今天我也不跑了，他就从昨晚上把这个念珠就退下来，就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时候大概是后面拿着菜刀的时候念佛是比较专心的，他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从来没有念过佛的人，这时候他开始念佛。念佛，他还说不知道自己念了多长时间，好像做梦似的。哎，我怎么还在这里？我在干什么？在念佛？这一看，没人了。那个男同胞走了，啊，他才想到是这么一回事，心里心有余悸呀，但内心又很高兴。你看今天这个佛号解了他一难了啊，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啊。他说，那我说你这个事情保不保密啊？他说可以不保密，你可以跟大家说。啊，所以我在大家跟大家说啊，但是他的名字我还是保密了啊，包括他的身份啊。那么你看这两个例子表明，这个念佛行人他自己念佛有光，能够使老鼠、使一个恶人啊，想行恶行的人都能够身心柔软，更何况他自己呢？啊，所以我们平时都有贪嗔痴慢疑啊这些烦恼现前的时候，你赶紧去念这些佛号，马上就会转化啊。那么这些佛号身心柔软，包括在三恶道里面遭受巨苦的时候，忽然有这种佛号现前，马上改变受苦的境界。阿鼻地狱的众生闻到这句名号啊，去世的善根发动，都能够寻着这个名号光明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名号光明照出到众生身上，一切疑难病症都能好，一切精神错乱都能恢复健全啊，他就会有这样殊胜的功德啊。所以这样的情况当然是超过天人了啊。我们所有的众生能够蒙弥陀光明助照，开发清净的信心啊，他就是人中分陀利花了，他就能往生西方净土，与观音世智把手同行了啊。虽然还在娑婆世界，但已经是极乐世界之嘉宾了啊，横超三界，就近成佛了。所以天人怎么能跟这样的啊蒙光产生信心的众生 去相比呢？啊，那么只要我们念佛，一定能够蒙阿弥陀佛光明照耀，就能得到种种殊胜的利益。啊，这种利益包括现世的利益，现世的身体的健康、智慧的开发，啊，人际关系的和睦，啊，种种的善心善行的现前，啊，以及我们对很多事情原来做的不好的事情的一种深刻的反省。啊，你看为什么我们念佛行人会升起惭愧心呢？这种惭愧心是怎么来的？就是透过这句名号啊，光明啊，开发了我们的智慧，用这智慧再反观我们自己的原来的念头观念行为，才觉得太糟糕了，业障太重了，烦恼习气太重了，他才会升起很强的惭愧之心、忏悔意识。这种惭愧心、忏悔意识才会使我们未来的行为改正过来。啊，所以你看在这个世间上啊，真正能够彻底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最好的力量，就是让他念佛。透过念佛，良心复活了，良知啊，啊，智慧开发了，啊，他一旦一转换，他的身心也会健康，啊，他能得到世间的利益，啊，最终得到出世间利益，蒙名号光明的铸造，到临命终时，我们能够往生，如入禅定，啊，意不颠倒，啊。啊，心不颠倒，意不贪恋，都是阿弥陀佛光明出生的表现呢。不是说我们有这个能力，我的功夫很好啊，我临终怎么怎么样，都是我们也是蒙光照出的结果。由于我们信愿持名之能感，蒙弥陀光明铸造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个时候，弥陀的法性的光，令我们降服的烦恼，令我们超越的时空，令我们在一刹那间啊，一念之间马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阿弥陀佛的这种愿力光明普度一些众生，安乐一些众生，那是啊甚深广大的。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内，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生种持者，不取正觉。这是第34，皆得法忍种持愿。这一愿的表述是这样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种种的众生，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都能得到菩萨的无生法忍，以及种种深妙的种持陀罗尼。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的话，便不取正觉。啊， 这一院的主要的院体啊，体系就是标显呢、啊、名号的功德啊，闻信阿弥陀佛名号，能够顿然接上大乘菩萨的法缘，作为成佛的种子啊，得到无生法忍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那么这个属对的属教化的对境，那是非常广大啊，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啊，那就表明十方无量世界了，没有一个世界不在这个这一愿的含摄之内啊。众生之内不仅包括人道的众生啊，不仅包括圣贤位的众生，而且是包含着三恶道的众生、冤非卵众的众生啊。所以这个对境属批的根基通凡圣啊，还主要是以凡夫作为对基啊。闻我名字啊，这个闻不仅仅是听了，这个闻包含有信心啊，叫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当有闻信的时候，必然就会有他的行为的表达啊。所以这个闻其名号，闻其名字，也就包含着信愿行三次两在里面啊。那么有信愿行三次两，他就能够得到无生法忍啊。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无生法忍呢，一般人会理解为从断惑位次上去理解啊。无生法忍，无生就是不生不灭的法性呢，离体呀、啊、涅槃呢，忍是人可啊，啊慧心人可在这种不生不灭的法性上，这称为无生法忍啊。如果从通途修正的果位来说，它至少是破一片无明的啊，这种原初住的菩萨啊。如果到达无生法忍的究竟位的话，至少是八地菩萨，它是这样的位置。那么刚才我们讲这些众生之类通凡圣啊，那是不是得至无生法忍就是得到了至少是原教初住的水平呢啊？那么原教初住的水平，它都能够在一百个佛刹里面示现八相成道，有这个能力的啊。就像观世音菩萨在《楞严经》的耳根圆通所证的这样的水平啊，这通途教定的这样的判位。那么在这一院里面，阿弥陀佛针对所有的众生法，尤其是侧重在凡夫，所以他这个无生法忍有另外一个净土中的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是善导大师提出来的啊，我们觉得是很符合本宗的义理啊。他是在讨论到韦提希夫人呢、啊。啊，他得无生法忍是在什么时候得的？这个无生法忍是什么水平的无生法忍？啊，韦提希夫人她开始啊，就是愿求无忧恼处啊，不愿再阎浮提啊，三恶道充满的世界，尤其面对儿子阿舍世王子那种恶逆呀、啊。他顿然升起了极大的愿力心，要求生无忧恼处，就是净土，所以希望佛 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啊。而且在十方世界特别标显出西方极乐世界愿意往生，所以佛是应慧及西夫人这样的一个请求，就开始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定善往生一法啊。那就观想了，观想日观、水观、地观、楼国观、宝树观、次第观过来啊。这样到了第六观的时候，这些观想都很不容易，所以韦提希夫人一观一观停过来，还是对往生没有把握啊，没有把握。这时佛告诉啊，释迦牟尼佛也知道他心里的状态，就叫他谛听谛听，勿当为奴宣说除忧恼法。你心里的忧虑，我现在要开始跟你宣说。这一说，一说完，马上空中现出西方三圣的像，阿弥陀佛、观音四字啊，光明之圣。你看，这里还是光明在做佛事。当韦提希夫人见到阿弥陀佛、西方三圣的光明的时候，当下就得到了无生法忍啊。那么善导大师对这无生法忍的这种全息是正得往生，当下正得往生。正得往生不是说他当时断惑的程度，是当时他产生了这种决定往生的信心。透过这个名号传达的信息，你只要回心发愿，阿弥陀佛决定以愿力接受你往生啊，你观想不清楚都没有办法啊，都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无生法忍是称为习悟信忍三个层面，习忍、悟忍、信忍。这个习忍呢，是表明当时韦提希夫人见到阿弥陀佛光明之后，他信心产生了，大欢喜，得到决定往生的这种决定心，他有一种欢喜，这是一种喜忍啊。悟忍，悟忍这时候觉悟到阿弥陀佛的这种无上无等威神的智慧能够解决他一切问题，这是他悟到了，这是弥陀的光明开发了他的智慧，让他悟到了。悟到什么？悟到了佛的智慧能解决他一切问题，这叫悟人啊。第三个是信人啊，这个决定往生的信心不会有丝毫的动摇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三个特点的忍呢，这是属于实信位的人啊，不是这个实行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个解行以上的这个三贤位的无生法忍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忍呢，这个喜悟信忍是凡夫都能够得到的，韦提希夫人所示现的还是凡夫，但是他得到了无生法忍，就是喜悟信忍啊。那么这种解释是比较符合净土宗啊，尤其佛的救度跟众生之间互动的一种状态的意义啊。所以这个无量无边众生闻信弥陀名号能得到这样的三种忍啊，这是凡夫层面也能得到的啊。那么他为什么叫菩萨无生法忍呢？这是表明这个名号光明透显的这个他的种子因地当中，就不会去走向声闻缘觉，他一定决定趋向于大乘的涅槃啊。所以他就包含着这个前面讲的十一愿的这样的内涵在里面啊，能够这个住正定聚得到 大乘的涅槃啊，所以他的这个菩萨的性地就区别于声闻缘觉二乘了啊，区别于声闻缘觉的无生智了啊，所以他就观定为是菩萨无生法忍啊，虽然在凡夫位，但是他接受这个闻性名号的功德，他是趋向菩萨的种性，趋向大乘的佛果啊。那么这样有这个无生法忍，他也可以进一步的，因为他是普摄九法界众生，也有水平很高的菩萨能得到种种深妙的种子啊。这个种子是陀罗尼的意思啊，种一切法，持一切义，以一法能持一切法的义理啊。那从修行的角度来看，他得到种子能够啊，使他的本有的善端不会失去，能够使他可能造恶的恶心不会再生起来啊。这个陀罗尼比那个三昧呀 来的殊胜啊。三昧你在这一生状态当中转身他就没有了，陀罗尼总持的这种善根可以维系到你多生多劫啊。所以闻信弥陀名号就能得到种种深妙的种持陀罗尼啊，表明弥陀名号作用众生的这种力量啊，法义啊是很大的啊。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其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要，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受终之后，夫为女相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三十五愿，信要永离女身愿啊。这愿的意思是这样表达：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边的啊不可思议的诸佛世界，这些世界所有的女人呢，有缘闻信我的名字啊，我阿弥陀佛的名字，能够升起欢喜信要之心，能够升起厌离秽土往生净土的心啊，厌恶自己的秽子女身。那么这样的女人到她临命终时，就能衬托弥陀结引的莲花啊，在莲花当中转女成男，往生净土。如果这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好，这愿对女众是要注意了啊。一般来说，身为女人呢，就有很多障碍，烦恼比较重啊，苦难也比较多啊。所以大乘经典常常有转女成男的种种方法啊，但不是在当生都能够很容易实现的啊，除非是上根立基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他所示现，也是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才能离开女身 啊，所以转女成男很不容易。所以女人这种苦难的众生，也正是阿弥陀佛深重悲心所要给予帮助的啊。所以这一愿表明啊，无量的女人不论她的身份的高低啊，根基的立顿，只要闻信弥陀的名号，欢喜信要，就能往生净土，就能快速成佛啊。所以这个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它所对机的面非常广啊，所披的根基很广啊，闻我名字表明往生的声音啊，它的因地是什么啊。所以闻我名字欢喜信要发菩提心，这几句话跟十八愿讲的自心信要欲生我国是非常一致的啊。那么所以这里面是含说自心在里面的。如果一个女人听到弥陀名号，心里若有若无啊，听一听而已，她想转是不可能，她想往生也是不可能啊。所以这一愿她是要对那些善根深厚的女人，她一闻到弥陀的名啊名号，就会有这种信心之相表达出来啊。而且这种愿往生心是非常的恳切真诚啊。这个发菩提心呢 啊深信切愿往生就是菩提心的表达呀 啊那么这个对很多女众来说，她善根深厚的，她能做得到。这个女人对念佛法门是非常有缘的，因为念佛是靠他地的救度。女人她会感觉到自己很苦难，也会感觉到自己很怯弱，很没有本事，所以这种心态他反而容易把自己交托出来，交给阿弥陀佛。哎，只要他交托出来，那么这个阿弥陀佛本身就是悲心很重，就是要救度苦难的众生，所以就能够感应道教啊。所以当他有信心欢喜啊菩提心出的时候，他就会厌恶女生啊，厌恶女生这一点很重要啊，啊，这是他智慧的表现呢。啊，一般的那种世间的女人，她对自己的女生的这种烦恼、这种障碍，她有时候没有自知之明呢。她还真正自省，我是一个女人，你看那么多眼光都看着我，那么多人都追求我，那么哎，天天喜欢打扮、涂脂抹粉啊。这个压声压气啊，这个迷惑人心啊。有时候在学校那个刚入校的那个大一大二的女大学生是最骄傲的啊，最骄傲的。哎，然后呢，原来我在这个学校当老师的时候，有个男大学生给我写作业都谈到他的自卑感，哎呀，这个。我很想谈女朋友，他们都不理我。那些女生又穿得那么好啊，大家又很崇拜她，我下辈子做个女人多好啊！
这愚痴啊，是吧？
他不知道这些女大学生过得几年之后会苦不堪言的。但是这里面为什么他会觉得做女人好啊？那么还是。欲望嘛，欲使他愚痴嘛，他就会颠倒嘛，判断问题不行啊。而一个女人如果她智慧开显，她真的会对自己作为女人产生厌恶，为什么我是会成为女人啊？你去看看大爱道比丘尼经，女人的84态，那真是描画的非常的细致，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就是障碍之本、生死之本、迷惑之本、罪孽之本。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女人要厌离她呀，啊， 厌离他之后，你能够发出往生之心，这一念的心，你就开始在转变难了，就转难了。啊，这个佛经有时候谈到男人和女人的区别，是从菩提心来的啊。一个女人能发菩提心，这个女人就是男人啊。一个男人不能发菩提心，这个男人也是女人。那么这些女人临命终时啊，这就显出净土法门的殊胜，仰靠弥陀愿力加持啊，这个不需要你经过多少阿僧祇劫的修行，你只要一念信心啊，这个蒙佛接引到了西方净土，哎，它自然就转，在莲花里面就转，一出来就是32相。八十随心好，紫磨真心是大丈夫身啊！这作为一个女人，就真的一个大便宜了啊！可不要在这掉以轻心了啊！从中也彻底体现阿弥陀佛自己的悲心，对那些烦恼罪障自信的众生，更加的一份慈爱、悲心的救度啊！那么作为女人，也得有自知之明了啊！现在。我们很多的这种社会问题都是女人不像女人啊，男人不像男人啊，这个现在又什么女权运动啊，跟男人一样要争权利，要搞事业啊，你看这个世间那些所谓的女强人没有几个幸福的啊，女人的这种相夫教子的职责不能不去做啊，不能错位，一错位自己也很痛苦啊，家庭也搞不好，家庭搞不好，国家也搞不好，啊，知道作为女人应该做的本分是什么啊，然后好好念佛，求生净土，厌恶女生啊，这个往生成就往生之一大事因缘，那作为女人这一生就吉祥了，就快乐了。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